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南海的风云。南海风云在上礼拜呢，我们显得风云诡谲。在10月27号的时候呢，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那么进入到中国南海人造岛主壁礁美济礁的12海里的范围。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美国已经宣布了很久啊，宣布很久的时候，他认为呢，他是代表整个的其他的相关国家呢去伸张海上自由航行的一个权益，因为他并不承认这些人造岛的就是所谓的12海里的领海。那事实上，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呢，这个领海的基线也不能够用人造岛的基线来画。可是中国大陆呢，就认为说它基本上的 U 型线嘛，我们中国传统的 U 型线。只是在中华民国呢叫11段线，那么大陆呢叫9段线啊，他们另外两段让给了越南。那么所以他说这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中国的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台州号护卫舰呢一路尾随呢，显得情势非常的紧绷啊。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其实中美双方呢斗而不破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他们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大局，影响到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建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事件发生后，他的发言也相对的谨慎，并没有刻意去挑衅或者刺激对方啊，那么只是例行性的抗议啊、不满意啊，但是基本上中国大陆也就是从外交系统来发言，并没有从军事系统来发言。那么在10月27号之后呢，10月29号晚上，那么中美双方的海军的领导员，那么中国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李查逊进行了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呢，当然也在谈说中国大陆就告诉美国说，你这样做挑衅呢，这样很容易会引起擦枪走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在11月3号、4号东协国家的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将在这个马来西亚举行。那么在这个东协防长扩大会议呢，美国、中国、东协等18个国家那么会参与，而参与的又将是美国跟中国国防部长首度的这样的一个交锋。在交锋，于是你发现在可以想见了，在交锋的时候呢，一定也是各说各话，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结果。但是可以发现军事交流没有停，那么对话没有停，那只是双方一直想在南海这边希望能够搓出来一个势力范围的一个划分的一个界限。那于是但是区域国家呢，那么不断要求希望美国能够介入。所以对于美国在巡防南海的这一块嘛，你可以看到像越南啦，像这个日本或者菲律宾呢，大家都表示非常的支持。所以最后会沉淀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当时我们要看的。可是南海问题呢，除了力量的力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法的或者道理的理的一个层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国际仲裁法院呢，在上礼拜也裁定有权审理南海的主权之争。菲律宾把这个南海的主权问题呢提交到国际仲裁法院，那中国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国际仲裁法院是没有权利来审理这个问题的。就后来呢，国际仲裁法院说有，他有权审理这个南海的之争。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这一边呢，那么中国第一仗打输了。打输了，所以在南海你看到有军事力量的部分，又看到有外交或者大家互相交相指责，但是有对话的部分，你也看到有法律层面的部分。而偏偏我们中华民国呢，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权的宣示，我们也有一个大的太平岛。而菲律宾呢就讲说，太平岛其实呢它是礁不是岛。那我们说的睁眼说瞎话，你明摆的看到太平岛的这些做法当然是一个岛，它既然是个岛，它当然可以宣称它领海，它的领海的一个基线。所以当这南海风云诡谲的时候，本来主权的空间是有点模糊的，大家原来可以各说各话，可现在大家纷纷增兵，纷纷引进区域外的势力，并且诉诸国际仲裁法院，变得灰色地带、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了。而这个呢，也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在南海的主权的一些地位，所以当然我们也要非常非常严正的宣示，但是我们也密切注意南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展。那么到底南海的秩序经过一连串的碰撞之后，如何最终沉淀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貌？那么这是我们非常注意要观察的。 第二个呢，我们就把重点拉到东北亚。东北亚看到的是中日韩的一个三边会议，他们在11月1号在韩国首都在首尔举行。这个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停办的三边会议，那这次呢是那么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地主当时朴槿惠，那还有安倍晋三，那么他们三边的这样的一个会谈呢，坦白讲，他这是一个东北亚关系的一个突破，而且三边开完会之后决定呢，完全就是会全面恢复合作，全面要推动 RCEP 和这个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推动。所以 RCEP 呢，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因为当美国这边 TPP 谈成的时候呢，那么 RCEP 呢是跟 TPP 是较劲的，所以中国当然也希望这方面赶快能够加把劲儿。那么加把劲儿，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中日韩三国呢，他们当然还有一些历史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所以在这个朴槿惠在接待两国的这个首相啊和总理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差别待遇的。他是给李克强有国宴，但是呢因为跟日本呢慰安妇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没有以国宴来宴请这个安倍晋三。各位，对安倍晋三来讲，那至少这是一个突破。因为本来朴槿惠呢是不愿意跟日本去谈或者见面谈恢复这个高峰会议，倒是奥巴马在这边施压。因为就美国来讲呢，美国、韩国、日本这是一个同盟的三角关系，如果日韩两国关系老搞不好的话，那美国这边将感到很尴尬。所以朴槿惠呢，那么日前访问这个美国的时候呢，那么在跟奥巴马见面之后，他表示我宣布我愿意跟安倍晋三来谈。那安倍晋三来讲，那当然是个突破。那就中国大陆来讲呢，跟日本当然的关系有紧张，可是呢，在经济面来讲，中国最近的经济那么有点趋缓，日本的这个安倍经济学好像也不怎么灵光，所以大家都需要加强经济合作，所以呢就决定军事归军事或者历史归历史，一部分我们暂时不谈，我们谈经济。所以你可以发现大国关系呢，他们有冲突面，他有合作面，而冲突面呢可以暂时搁置，合作面全力向前。所以当中日韩三国达成了协议要推动 RCEP 的时候呢，那其实对台湾来讲，我们又受到另外一个挤压，我们又受到另外一个挤压，因为这个他们经济关系非常的好，进展非常非常快的时候，那当然就会也影响到我们这边将来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中东问题就变得有点复杂的，就是10月31号。你看俄罗斯的一个民航机从红海飞到圣彼得堡呢，结果呢，那么被结果后来失事，造成200多人的罹难，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惨剧，224人的一个罹难。那这个失事当然它不是自然原因的失事，各种不同的说法。原来当然最早的时候 ，IS 是表示，那么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表示是他们炸的。可是一般的判断呢，这中间不见得为真，因为他们一般来讲肩射就扛在肩上的肩射的这个导弹呢，这个飞弹呢打不下那么高的一个飞机。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说是机械故障，但是也有可能是飞机上根本就被放了一个炸弹，所以可能在空中解体而造成的这个事实。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当然对俄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创。但是这里面也牵涉到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第一个，那下一步呢，下一步谁做？如果说俄国因为这样子，因为为什么 IS 认为他做的呢？因为俄国从9月30号开始，那么对 IS 叙利亚内部的这么各种 IS 的基地啊开始进行轰炸，虽然他也炸了一些叙利亚的美国所扶植的一些反抗军，但是呢他也着实炸了一些那么 IS 的一些军事设施。那么俄国非常积极的想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战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俄国在后面整个推动情况下呢，我们发现在10月30号的时候，上个礼拜五，那么叙利亚的和会在维也纳举行，在举行，因为俄国他介入叙利亚，并且他把小阿塞德在10月27号找到了莫斯科开会，莫斯科开会告诉小阿塞德讲，你得准备跟着进行政治谈判，然后你要接受所有各党派的反抗军，只要他们共同访问 IS， 那你就可以要接纳。 那么俄国本来说他只挑就支持他的部分，可是现在他却都接纳。那可是在谈的时候呢，这次在维也纳谈，伊朗首度参加，以前是美国不让伊朗参加，那伊朗伊核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首度参加，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各国心怀鬼胎的情况下呢，其实这个会很难谈成。就在很难谈成的时候呢，当然又爆发了这样的一个空难。那这个空难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俄国在中东的政策或者怎么样的布局呢？其实这里面一环套着一环，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抓了三个大的重要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